好，约伯传，我们到了第三场辩论了，那这个很短的，22到28章，我们今天读的更短，是读的第一个对话，就是这个特曼人厄利法次他的质疑，看约伯的答复嘛。那我们看见这个基本上还是相同的事情不断的重复，就是这个朋友们还是认为约伯一定犯了罪，认为天主呢是绝对公正的，认为天主绝对公正没有错，但认为约伯一定犯的罪，这是他们凭着经验，就是他们认为天主是赏善罚恶。我们说了嘛，谁如果被罚一定是有恶。那现在我们看见就是他说人对天主什么益处，天主不需要人，这肯定我们也相信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纵然你公正，22章第3节，纵然你公正，对全能者有什么好处？纵然你品性齐全，对天主有什么利益？没有的。但是他说，天主岂会因你敬畏的心而责斥你来审判？也意思不会的。所以他说，你岂不是因为你罪恶多端，罪过无穷？罪过多端，罪恶无穷，是他的，就是传统的思想。他这样判断，然后他开始就越讲越过分了。他就说怎么样？他说岂不是因为你罪恶多端？然后说因为你无理的强取兄弟的抵押，剥了别人衣服，使他赤裸，口渴的不给水，饥饿的不给饭，暴力侵占别人土地。他开始任意讲了，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嘛。对，只是因为看见，他就说，他就假设了约伯前面我们说在灾遭难之前是极度富有嘛。就开始一定是来自这些，我们大概今天也会这么想，对不对？我说这些那么有钱，一定有些特别的技巧的。这个你可以看见，就是这一个传统的思想，那个会支配的人去讲很多，其实根本就无法证明，自己都知道无法证明的话，他只是认为应该如此，却没办法真正的证明。有趣的第13节啊，他说约伯，你曾经说过。天主知道什么？他岂能透过黑云施行审判？云彩遮蔽他，使他看不到什么，而他只在天边周游，周围游行。这应该是描述这个约伯，他还认为他的苦难是天主不管他，被天主舍弃的意思。所以他现在感觉天主我们在外面逛街了，不理他，蛮悲惨的。不过这句话他什么时候说过我倒没有印象，就是看大概整体性的描写约伯所前面所的抱怨吧。好，然后呢21节开始他说讲了，说你一定犯了罪，那怎么办呢？你悔改吧，天主会听你的。所以还是一样的，还是传统的思想，也没有错，悔改父母听你的也没有错。好，然后呢约伯的答复就很惊人啊！现在就更进一步，他说：“直到今天，我还是痛苦哀诉，他沉重的手使我不得不呻吟，太重，我哀痛啊！就像你这个身上有伤口，这会叫痛是自然。然后唯愿我知道怎样能寻到天主，能到达他的宝座前，好能够跟他申诉。现在他找不到天主。”他的讲法嘛，就大概是我们一般的话，就说感觉不到天主了，当然这个找不到啊。这约伯当然很有信心，我想当面问他，当面跟他讲说你有什么，我有什么罪，你就告诉我，你指给我看，好像来辩论一下等等啊。这样，他就说怎么样？他说第10节，他说他洞悉我所有的行动，他如果试验我，我必如纯金出现，很有信心的啊，对不对？这是约伯嘛，他很信心讲。好，然后呢他最后面他说最后他说这个第14、15节以后是这一切是他所决定的。13节他决定的谁能变更，他乐意的必要实行，他为我注定的必要完成，类似是还有很多，为了他我很惊惶，一想起来就害怕。天主使我的心沮丧，全能者使我恐怖，因为我虽然面临黑暗，幽暗虽然遮盖着我，我仍然不丧气。不丧气。那前面说的是什么？他知道这一切有天主的旨意，相信这大概是这个最根本的信仰，就是相信天主在一切的背后。我们今天会更进一步了，我们就更进一步，我们不能够说这个苦难是天主要造成的啊。但这个看这个故事是像，对不对？是天主故意让 魔鬼去试探约伯嘛。那么注意到，我们不可以因一部作品啊，因一句话就说这全部的我们的信仰，这不是啊，先弄清楚。这约伯传这边的描写，当然是我们很多人有的这个经验了、啊，但是它不是我们真正的天主。这一部分，也许讲一讲这个瞎子摸象吧，那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。我摸那个象腿，听主这个腿，听主是整只大象，不是只腿而已。当然这个味道吧，但是约伯很清楚，他还在那个信仰里面，他相信天主在，只是现在怎么样？找不到，不知道怎么说啊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什么24章呢？说全能者为何不划定一个期限呢？忠于他的人为什么看不到他的日子呢？就让我看见了啊，或者说至少让这苦难结束吧。前面说求死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让我看见吧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你已经读过，你的背后你知道他会看见。我们很幸运，因为我们读过这个故事嘛。如果各位，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的话，如果这边真的是跟约伯一起讲啊，要多久啊？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啊，有没有一个让我真正这个能够怎么重新平反的机会？这是后面他所讲的东西啊。那他谈的这谈到最后是大家都知道的，然后他这边有很深的描写，后面说坏人呢、啊。的确是一直享福的，好人是一直受苦的。他当然是告诉这一些他的朋友们啊，你们以为啊坏人都会受罚，我们眼睛所看就不一样啊。啊，你们说好人就一定受赏，那我就是好人呢、啊，我自己知道我是好人，可是我就受那么苦啊。他讲他的生命的事实嘛，你看他对坏人的描写啊，真是了不起啊。好，就像下面这个第24章的后半段啊，他前面先讲好人的困难啊，他们像旷野的野驴出来寻觅食物啊，在第五节，他们纵使早晚操作，却找不到给子女们的食物啊，这是讲好人啊，努力了也没有好。要讲坏人呢，你看到不得了啊，第13节啊，另外有些人反抗光明，不认识光明的道路，不走光明的途径。好，谁呢？啊，凶手。黎明即起去杀害困苦跟贫穷的人，夜间做盗贼。好，然后奸夫的眼盼望黄昏，现在说传神的描写，晚上做坏事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大家好，没事早点睡好不好？不要熬夜了啊，真的、啊、晚上很麻烦的啊。好，或者奸夫的眼盼望黄昏，他心里说没有眼可以看见我，就是把自己的脸也遮蔽起来。盗贼夜间挖穿屋墙，白日将自己关起来，不愿看到光明。哦，你看这个描写很传神了哈，讲这个真正愿意坏人就宁愿留在黑暗里哈，因为早晨对这般人有如食饮，他们已经熟悉了黑暗的荒诞。好，是否如此呢？谁能证明我说谎？谁能以我的话为荒诞？当然，他之前谈的是这三个朋友啊。你看我讲错吗？你不是一样的经验吗？大概这个味道，但同时也告诉所有读者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该小心嘛，不可以活在黑暗里面，应该要活在光明当中。我们很巧妙，我们现在最近在读《若望福音》的嘛，弥撒里面今天开始读这个尼克德摩的故事嘛，就是光明跟黑暗。你看天主安排的真好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练习。你可以发现，就是约伯的话说，他相信天主在背后。我这些小的事情，我们理应的读，我们刚好读这一段，也可以相信天主的背后嘛。他就让我们今天就有很特别的机缘啊，天主安排的，一下子听到那么多光明跟黑暗的对照。我们希望那个继续读下去，继续去看看约伯怎么样去跟这个朋友们谈论啊，从这个生命的经验呢，去跳到他们超越生命之外的恩典。我们明天从25章继续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哈、啊，愿光荣归于父。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